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相当起先相当不听话，现在乖得不得了，这八岁的孩子弹琴弹得很好，一年见我只有五个月七个月看不见，很可怜，但是同我感情好得不得了，是神怜悯给我一个这样的太太，给我这样的孩子。我想我出来传道，我太太功劳很大，本来不应该讲人的功劳，但是借用的名词，如果他不让我出来，你们就盘我不在一起聚会了，对不对？感谢上帝。不过那个时候我结婚以前就利用了，我带过了，带过了。不，我想中国教会还没有预备心出两张或者三张飞机票让传道人跑来跑去。你不知道我的家到这里来回差不多1800块一个人，比你们回香港贵很多。以后我再带他说。那么这个孩子呢，起先呢他就这个相当活动，相当顽皮。后来我告诉他，我告诉你啊，我叫你一次你名字你就要来。他连这句话也不注意听。我说听见没有，现在你告诉我刚才告诉你什么，你说要来。什么东西要来来。我说什么，我不重复，你现在在想。哇，他记忆力很好。你说叫我就要来，叫你要来，我还说什么？我先不讲，轮到他讲了。以后呢他慢慢讲说，你是不是说叫我一次我要来？对，我告诉你，我叫你一次你就要来。文燕，他名字叫文燕。从那一天开始呢，他忘记了，有时候故意忘记，有时候不故意忘记。小孩子很会试探你的权威的，你不要小小小小的就非常古灵精怪的，小小很厉害的，特别是这个聪明的孩子，他也很爱试验。妈妈知道不知道我这个诡计？爸爸知道我这个办法？他如果能骗，他都要骗了。不要忘记，他亚当的后裔是你的孩子，他是软弱可爱的野蛮人呐、啊。我说叫你一次来就来，文燕他就来。那么如果他在楼上，我在楼下呢？我就要想什么时候在没有其他的杂音的时候才叫他，不要在很多声音叫叫叫叫，完全浪费了，浪费的叫道和浪费的声音都是产生了反果效。等到安静了，突然叫文燕够大声，他砰砰砰砰砰砰砰就叫下来。如果大家有这个大声他听不到，我就不叫。所以我变成一个原则，文燕他就来了，这个已经很成功了。小的呢生出来你不能说你姐姐呢，你懂不懂？从头叫起，每生一个孩子就每一次从头叫起、哦、每一个性格不一样，虽然从一个母亲胎里面排生出来，每一个的性格都不一样。我那个大的小的是调皮得不得了，现在呢静静的，但小的小的是静静的，那个第二个是男的很静，从来不必抱，放在那睡觉，嗯，他就睡觉，明天早上起来他就起来，从来不哭不必抱。那个大的抱啊抱半死还不要睡，抱了两三个月还不要睡，这个小的从来不叫他睡觉，嗯，他就去睡了。现在大了调皮起来了，所以呢，有的大的坏了，后来小的小的时候坏，大的会调皮，有时候小的时候调皮，大的会静，不一定的，每一个人处理的原则都不一样，但都有一些基本的假设，怎么样教导他。好，那么这个给他有一个责任感，有时候教他一点钱。看他怎么样用，也是给他一点东西，看他怎么样处理。这是责任感的培养呢，是给他一生一世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一个有责任感的人，容易呢，以他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还能站立起来应付各样的困难。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常常总是推东推西。许多时候孩子跌倒了，你爱你的孩子把他抱起来，哦，不要哭不要哭，就是这个椅子害你的，就打椅子。椅子很坏，是椅子害你的。我告诉你，叫错了。为什么叫错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犯这个毛病。我从来没有，我的孩子跌倒，我从来不抱他起来，除非很危险。如果孩子跌倒是他自己弄错的，我说为什么走路不小心，我还骂他呢。那就行了。我不随便抱他起来了，因为抱他起来有两个反果效。第一个反果效，他不必在困难的中间奋斗。第二，他不必认他的错，因为你把他抱起来，哎呀，乖呀，我心肝宝贝，都是这个不对。以后他有什么毛病，都怪别人不对，都是因为你叫的。所以呢，有许多时候你口里没有那样讲，但是你那些小动作，然后那你不注意的那些小的那个教导方呢，已经影响他们有一个责任感，也没有一个奋斗的意志，都从这里来。你看到没有？常常有这样小的事情，有这么大的影响。我的孩子这到现在。两个，第三个还没有开始走路，第三个已经10个月， 还没开始走，这两个跌倒，我从来不抱他起来，我也不准我太太随便抱他起来，就要他看，如果很危险抱他，不危险叫他自己起来。所以他差点掉，很重，哟，一带头，爸爸我跌倒了。我说为什么你不小心？我错了。他认错了，这认敢吗？有，我看，你看着，要用红药水我就用，不必用红药水我说好了，再走，就是这样。责任感，从小三岁定八十，这句我很同意的，我很同意。我告诉你，如果你三岁以前教导的原则已经处理好了，你已经成功了50%。到了12岁的时候，你已经成功了75%。到了17岁的时候，已经90%。其他的可以放他，实实在在没有什么大困难。教导孩子并不是难到那样难的地步。不过我们常常还有犯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就是我第四点要讲的，就是公正。孩子不嫌母亲难看，孩子不嫌父亲贫，孩子不嫌房子太小，没有一个孩子在小的时候会不满意他自己的家庭，除非呢他的父母亲先投下另外一些阴影在他的心里面。而孩子们所要求的不是你有洋房气质什么东西，不是，孩子所要求的是父母的公正 justice。 如果你同样一个错打这个孩子，而对那个孩子完全不打的话，另外一个会问你，你到底做什么父母。注意啊，耶和华是以公义同公平做他宝座的根基啊。这椅子是四只脚的，这四只脚如果不长短，长长短不一，如果长度不一样的话，这一次四只脚的椅子会怎么会站立得稳？耶和华是以公义同公平做他宝座的根基，这句话很有意思，表示一个公正的父亲，公义的家庭，管教的人有公正了，这一个人可以使他的儿女尊重他，让他父亲一直坐在宝座上。如果你不公正，他要拉掉你的宝座，把你从宝座拉下来。所以我们对儿女处理要公正，当然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从刚才我所讲的，因为每一个人性格不一样，所以处理方法不一样，但原则一定要相同。我有一个家课给你们做，好不好？ homework。 哪一种孩子是我们常常特别爱的，特别溺爱的？大概有6-7种原因，特别溺爱的孩子是哪几种？听话的，还有最小的，最软弱的，还有没有最像你的面孔的？我一看他就照镜子的。还有什么最聪明的？灵活的。你得想，我稍微提1-2种，有一种大病以后差不多死掉再回来的，你特别爱惜他。或者只有一个孩子不生子，你特别爱惜他。有一样是特别注意的，年纪大才生的，如果一个女人35岁才结婚，36岁生了孩子，她会爱那个孩子爱得不得了。一个17岁结婚18岁生了孩子的不大爱，因为不像孩子，像弟弟。太年轻结婚会生弟弟出来的。